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为什么说神看人心，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静念法轮大法好，嫂子的新冠后遗症好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 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州76岁潘慧玲被非法判刑五年；传法轮功真相，沈阳市林立红和刘文芝被非法判刑；曾遭非法囚禁10年8个月，四川老人乌德荣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荔湾区76岁的法轮功学员潘慧玲女士2020年7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悉，潘慧玲被送到洗脑班强制转化，因为她坚持修炼大法，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潘慧玲被法院非法枉判五年。潘慧玲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中耳炎、鼻炎，还有严重的胃炎、慢性结肠炎、腰椎盘突出等多种疾病，她对自己的人生非常悲观。1998年潘慧玲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努力按真善人的标准来修自己，处处与人为善，几十年的严重疾患都不知不觉消失了，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状态，整个人脱胎换骨一样。知道的人都很激动地说，法轮功真神呀。2001年潘慧玲因为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中共警察绑架，被劫持到荔湾区看守所非法关押3个月后，潘慧玲被非法劳教2年。2010年5月潘慧玲又遭警察绑架，在南海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潘慧玲被中共扣除3年9个月工资共46200元。2020年7月潘慧玲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白云区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据悉，现在潘慧玲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据明慧网报道，去年12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林立红和刘文芝被经济开发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4年3个月和3年。他们上诉后，今年2月17号被沈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林立红女士现年55岁，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2021年11月林立红在乘坐出租车时给出租车司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下车时，林立红给司机一张印有法轮功保平安字样的卡片。当日林立红到张文芝家时被警察跟踪，第二天林立红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林立红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张文芝现年74岁，2021年11月张文芝在家中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监视居住。林立红和张文芝被警察、检察院、法院人员勾线。去年12月30号林立红被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枉判4年3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张文芝被枉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林立红和张文芝不接受非法的枉判，于是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今年2月17号中级法院驳回上诉，非法维持原判。目前林立红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张文芝在家中。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法轮功学员乌德荣老人今年3月份被警察绑架，目前乌德荣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现年72岁的乌德荣曾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抄家、非法关押。乌德荣曾被关押在洗脑班2年8个月，被非法劳教1年半， 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六年半。吴德荣累计遭中共非法关押十年八个月。吴德荣家住泸州市纳溪区新乐乡。在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曾患有鼻炎，并且已经转化成鼻癌。同时他还患有肾炎等多种疾病，无法治愈。1999年，吴德荣开始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不到一个月，全身的病状都不见了，到医院检查，所有的病症全无。2001年，吴德荣被纳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吴德荣被非法关押了两年零八个月。2004年，吴德荣又被当地警察劫持到资中南木寺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吴德荣遭到长时间站军姿、剥夺睡眠、罚跑、招呼和苦役等残酷折磨。他一次次摔跤昏倒，昏倒了警察又强行把他拉起来，继续罚站发作。2008年，吴德荣因为给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合江县看守所。期间，吴德荣被关进严管单间，四肢被铐在死人床上，室内不见阳光，满地满床血迹斑斑，禁闭折磨48天。后来，吴德荣被合江县法院非法判三年半，被劫持到女子监狱迫害。2017年9月，吴德荣在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纳溪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2019年，吴德荣被劫持到成都龙泉女子监狱。如今，刚刚结束冤狱一年半的吴德荣又被中共绑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举办反活摘活动，日本人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2号，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在日本东京举办座谈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一同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借此提高社会对此人权迫害的关注。当天与会者有医学记者协会理事、报社记者、公司社长、中小企业高级顾问等。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座谈会中表示，活摘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这是显著的种族灭绝行径。麦塔斯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颇有成效，给了他很大鼓舞。中共的活摘器官规模庞大，已经进行了22年了，数字庞大。他规劝中共停止行恶。座谈会结束后，支援中小企业进军海外的专家青木先生对法轮功学员说，只有中共倒台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凭借坚定的信念走过迫害，为真善人而竭尽全力，一定能坚持到那一天。记者日比野守男先生常年追踪采访脑死和器官移植的问题，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学员没有给他人带来任何危害，他们的活动是个人的自由，在文明国家都是正常范围的事，给这样无辜的人们强加罪名并拘留起来，还活生生地摘取器官的事绝对不能允许。为了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4月8号 NPO 法人移植旅游考量会在日本神奈川县香磨原市举行了纪录片《活摘》的上映会。该影片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形成器官移植产业链的问题。影片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备受好评。听完影片简介后，曾根女士表示，中共所做的对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暴行，绝不容忍种族灭绝，应该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这种反人道的行径正在中共的统治下发生着，希望日本政府能劝诫中共不要反人道。观看影片后，戴田女士说， 法轮功学员们做的事是为了全世界而做的努力，我支持他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130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 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大学时像太阳一样温暖的男友，婚后却成了北风一样令人心寒的施暴者。面对丈夫的出轨与家暴，她该如何挽救这个家庭？今天的修炼故事是：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小云是个从小自卑、缺乏家庭温暖的女孩，直到大学时，她遇到了一个阳光男孩，男孩对她呵护有加，让小云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属。然而，婚后，家暴和外遇却朝她迎面而来，她能否挺过这股家庭风暴呢？让我们来听听小云的故事。小时候照片里的我没有一张是笑的，不是撅着嘴皱着眉，就是眼睛瞪得圆圆的。我性格内向自卑，也很固执倔强不服输。母亲说我特别倔，怎么打都不会改嘴，不说软话。记得在我六七岁时的一天，城里舅舅家的表哥忽然来把母亲接走了。那一天母亲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后来才知道是姥爷去世了。听说姥爷的遗体被火化了，母亲很伤心。我记得当时小小的我在做饭时拿着木柴烧火，我盯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心里想着姥爷被火化了，什么是火化呢？被火烧多疼呀，人死了要被火烧没了，就这样不存在世上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和疑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人为什么要活着，死了又是什么感觉。12岁那年，我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离开家开始住校。初次离家，同学们想家都哭了，我却没有想家的感觉，也没有哭过。那是80年代初期，学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早晚都吃窝头和咸菜，只有午饭才会出现炒菜、馒头或米饭。我们经常在饭菜里看到老鼠屎或死苍蝇，很多同学嫌恶心，就把饭菜倒掉了。我觉得浪费粮食不好，把脏东西咬出去之后还把剩下的吃完。在宿舍里，大家常被臭虫咬得起包，老鼠更是不怕人，晚上等我们睡着了，他们就在地上床上到处乱跑，有时还会被他们制造的声音吓醒。即使这样，我也不感到学校生活有什么苦的，离家后我反而吃胖了。奶奶曾告诉我，我们姐妹几个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后面都有一个云字。初中时，我常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流浪的云， 我从小对家缺乏归属感，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一朵流浪的云，飘啊飘的，漂泊无定。后来我考上了省里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遇到了第一个让我觉得温暖的人，他是一个很开朗阳光又讲义气的男孩，对我来说他就好像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完全陌生遥不可及的星球。因为我们性格的巨大反差和来自命运不可抗争的安排，我们走到了一起。他对我保护有加，让我感受到了从小没有得到过的被人关心的温暖。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在省城安了家，并很快有了女儿。婚后我以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但事实却击碎了我的美梦。离开校门后，丈夫因为能干很受单位领导器重，很快就被提升当了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管理车辆安排、对外招待以及各种迎来送往的事。面对社会的五光十色，丈夫很快就沾染了很多坏习气，开始成天在外面吃吃喝喝、打麻将、洗澡按摩，不回家吃饭也成了常态。因为丈夫的晚归以及和婆家的矛盾，我和丈夫开始各种无理由的吵架。婚后丈夫性格的另一面也开始浮现了，他变得暴躁易怒，冲动起来甚至还有暴力倾向。面对生活的拉扯，我感到心力交瘁，看不到未来。我常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婚就好了，但因为有了女儿，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慢慢的也就不在意丈夫是否回家了，日子就这么熬着，过一天是一天。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在那看似平常的一件小事。1996年10月，我放假回娘家，母亲递给我一本书《转法轮》要我看，我什么也没想就看了起来，当晚一口气就看完了。看完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生真谛啊。从小到大，我对生命的困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疑问都找到了答案。那时我内心深处的开心、喜悦、幸福，真是所有的词汇也无法表达。然而在我开始修炼不久后，家庭更大的磨难却也开始了。1997年初，丈夫有了外遇，他瞒着我编各种理由不回家吃饭，有时很晚才回家。再后来丈夫甚至想方设法要跟我离婚，但他的同学同事都知道我的为人，也知道我对丈夫好，不论在家庭或工作我都尽力做好本分。丈夫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离婚，就开始不让我练功，找茬打我、骂我。晚上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丈夫就冲到那里大吵大闹。早晨我到户外集体练功，丈夫就在一旁狠狠地踢足球，制造各种噪音。那时我刚开始练功不久，并不懂怎么修炼，只知道默默地、被动地强忍过去，没跟丈夫争执。我给丈夫讲了一些自己从学法中明白的道理，希望他也能跟我一起修炼，希望他能自己改好。无奈的是丈夫一心想和我离婚，却不明讲，他拿我修炼当作借口，把家里的这场闹剧演得越来越激烈了。有一次我把女儿送去幼儿园后，回到家正准备去上班，丈夫竟拿着菜刀不让我出门，他威胁我不准再练功了。我不吭声，他就更生气了，像发疯了一样的拿起打火机要点燃床单，说要把家烧了。眼见火着了起来，我赶紧一边灭火一边拦着丈夫，丈夫被我拦住了。 他干脆整个人躺到床上打滚，他又哭又骂，全身紧缩成一团，表情很痛苦。最后他激动的整只手都像鸡爪一样卷曲着，连正常伸开都没有办法了。我赶紧一边劝他一边安慰他，等他稍微平复一点，再慢慢帮他把手指一点一点舒展开来。我没有答应丈夫不练功的要求，只是给单位请了一天假，没去上班。但从那天起，我变得很害怕丈夫，也不敢再跟他提起任何练功的事了。到了1999年，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电视天天播着污蔑大法的宣传，丈夫觉得自己更占理了，对我更是没有底线的打骂。那时丈夫天天看着电视的宣传，一边强迫我看，我不看他就跟着电视用恶毒的话跟着骂，等女儿上学后再把我吊在门框上折磨。那时不管因为什么事，只要他不高兴，不管手里拿什么东西，都会直接冲我扔过来。家里时时弥漫着硝烟，我对丈夫的恐惧和怨恨也变得更深更重了。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味苦苦承受着丈夫的打骂，心性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提高，家里的这一难关也一直折磨着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心，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丈夫的恐惧太深，也一直都没有去掉对他的怨恨。大法修炼教我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呢？我意识到要先改变自己，哪怕是再亲近的家人，也要多看他的好处，少看那些不好处。我也试着站在丈夫的角度替他着想，这些年共产党迫害大法修炼者，丈夫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跟着我一起经历了不少沧桑。走到今天，我实在应该感谢丈夫的陪伴和帮助。慢慢的，我的心里有了正念，也渐渐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关心丈夫了。不管丈夫多晚回家，只要他在外面没吃好饭，我都会煮他爱吃的挂面汤给他暖胃，或者准备一杯甜的蜜水，一杯泡葛根的水，一杯温水，静静地放在他的床边。不管他如何，我从不对他吵闹，我告诉他是大法教我做好人的，你是我的亲人，我自然也要对你好。我还写信给丈夫，跟他讲修炼的福分，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为这些年来给他造成的伤害向他道歉。我真诚地告诉丈夫，希望我们彼此珍惜今生的缘分，不结恶缘，结善缘。随着我的改变，丈夫也在改变，他开始在朋友面前骄傲地夸我是好媳妇，还给他的朋友们讲他喝酒回家后我如何地照顾他，对他如何的好。有一次我回家晚了点儿，丈夫一见我回来就开始恶狠狠地骂了起来，我没有多解释，只是默默地打扫被他弄乱的房间。我在心里背着大法师父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打扫完了，我就平静地劝丈夫别生气，告诉他我会注意的。慢慢的，丈夫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回房睡了。这件事情让我发现，我确实修去了常年以来对丈夫的怨恨与恐惧，我不再害怕面对丈夫，我活得更坦荡堂堂正正，这个家对我终于不再像个牢笼了。而丈夫的人和心也回到了这个家，我们夫妻就像朋友一样相处，互相替对方着想，相敬如宾。有时我上班中午时间紧，丈夫在家的话就会问我想吃什么，他去买回来，自己在厨房做好， 等12点我事情处理完，我们就一起吃饭。20多年的婚姻走到今天，因为有大法的指引，我这个历经风暴差点要散了的家，如今变得温馨祥和。用丈夫的话说，都忘了怎么吵架了。我们的女儿也已经从国外读研毕业，回国上班了。修炼大法使我能更清醒地看待世间的是非恩怨，用更超脱的心态面对原本根本不可能化解的婚姻矛盾。大法荡涤了我心中的黑暗，我这朵流浪的云终于找到了心灵真正的归宿。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为什么说神看人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一句叫神看人心。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些不可理解，神在哪里？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它就不存在，那种说法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看不见神佛，科学证明不了，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其实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不论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还有特异功能，能在夜晚看见东西，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纪晓岚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10多年之外，晚年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他知道遇见神灵了，赶快上前躬身下拜，口称上圣。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静吏，因送文部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司的是什么静？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静吗？司静吏说：近似夜静，但却是另一种静，叫心境。夜境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息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是很难窥见的。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 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是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最终也没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有弯曲如钩的，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有浑浊如污泥的，有内心险恶千眼万妇的，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有毒如蛇蝎的，有狠如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在许多人之中，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这些情况，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三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静立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万事劝人修蛮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没事了。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不相信神灵就不管你了，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所以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才是人应该遵循的法则。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神灵的是否存在，对神看人心有了不同的感悟呢？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净念法轮大法好，嫂子的新冠后遗症好了。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据统计，新冠后遗症的症状有200多种，遍及全身的器官，包括失眠、注意力减退、胸闷、头痛、头晕等等。法国的研究数据显示，85%的患者即使改善也会留下症状。辽宁省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嫂子就患上了这种后遗症，医院无药可治，病患陷入了在家等死的绝境。然而几天后，病人在没有得到任何药物治疗的情况下竟然康复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新冠后遗症患者的神奇经历。过年前，我嫂子病倒了，先是发烧，后来心脏和神经就开始疼痛，刚开始还能挺住，没两天就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哥赶紧带嫂子去市医院看病，嫂子事后跟我说，到医院一看，没病也给吓死了，太恐怖了。医院的走廊、急诊部走廊，人人都抱个氧气袋在那躺着，哼哼呀呀的，死人也在走廊放着，根本就进不去。好不容易挂了专家的号，医生却说，我们医院现在药都没有了，针也没有了，再说了，你这病治不了，没药可治，是新冠后遗症，你回家吧，该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嫂子告诉医生，我现在疼得忍不住，不能吃不能睡，回家等死啊。医生还是说没办法，嫂子只好忍痛回家了。我哥一看这样不行啊，这不就是等死吗？所有大医院都进不去。我哥想到我住的镇上有个小卫生所，到那先给打针看看吧，要不怎么办呢？只能是死马当活马治吧。哥嫂在我家住的地区也有房子，于是两人开车回来我们地区。晚上我知道后就去哥嫂家，进门一看，嫂子闭着眼睛在那躺着，侄女坐在旁边哭，我哥站着一言不发，全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跟嫂子说，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也只有我们师父能救你了，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灵丹妙药，这是救命的良方。侄女也劝，妈，你就念吧，我也念。我建议哥哥也一起念。我平时跟他讲大法好，他也不反对，但是他没有认清邪党，还认为好。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他们家，看看嫂子怎么样了。进屋一看，嫂子坐在沙发上。我高兴地说，你好了。嫂子高兴地说，你们法轮功的那个九字真言真灵啊，我今天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像好人一样。嫂子告诉我， 他白天到卫生所打吊瓶，一边打针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护士笑着问他，你那么相信大法好？嫂子说，是，我相信大法就是好。护士告诉他，我妈也是学大法的，他们修大法的人都可好了，人还善良，对谁都好。嫂子接着跟我说，当时疼痛难忍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马上就要死了。我把后事都交代了，我死了没什么，就是不放心女儿和我一手带的外孙女，女儿身体也不好，外孙女又小，没有我，他们以后怎么生活呢？那真是像要生离死别了，身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压力真是受不了了。你叫我念的九字真言，我也念不出声来，我就用尽力气拼命地喊，李洪志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心里念了好长时间，不知不觉睡着了。早上起来，感觉身体就像以前一样，什么症状都没有。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说，嫂子，什么药方都治不了你的病，打针也没用，就相信大法好，才能保命保平安。你以后就不用打针了，我给你拿播放器，就听我们师父讲法吧。嫂子说，我也不想打针了，就你哥还叫我打两针，打完这两针我就不打了，就听师父讲法。嫂子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可认真了，师父讲到现在人怎么样，嫂子说，师父在说我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嫂子问我，你说业力，是不是我前世没干好事，造业太多了，我才得这病的？你们学大法的人身体都那么好，不感染病毒，还是大法好。我借这个机会给他讲邪党怎么骗人，怎么欺骗老百姓的。我哥也不吱声了，默默地听我讲。他出去买东西时，遇到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我哥告诉那位学员，我嫂子在家念真言，不光是念，还在家听讲法呢。嫂子一天一天好起来，能吃饭了，能睡觉了，还能做饭了，全家人都很高兴。有一天，侄女在电话里问我，老姑，你们是不是没打疫苗？我看了，没打疫苗的都没有后遗症，单位叫我们打第四针，我可不打第四针，给钱也不打针。我问他，以前你们不都打疫苗了吗？他说，那时候不打针也不行啊，不让你上班，孩子不让上学，没办法。这回给钱我也不打了，都是骗人，共产党拿老百姓的死活不当回事。我提醒他别在电话里说这些，邪党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侄女说，我不怕，我们在微信里大家都在说，我相信大法好。我劝朋友们认清中共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念诵九字真言，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净月。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